节，只有一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，一起来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感谢主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，他证道的题目是生命的粮。我们将时间交给康牧师。
谢谢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好久没有来了，实在非常想念大家。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约翰福音有几个神迹，约翰福音是绕着这几个神迹在讲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为什么。第一个神迹，水变成酒。当这个神迹显出来以后，很多人有不应该的反应，或者说不是神希望的反应。大概那个管筵席的就是，当耶稣把水变酒以后，管筵席的把新郎找来骂了一顿，这么好的酒你现在才拿出来。有人因耶稣行了水变酒的神迹，体会到这个酒非常好喝，非常高级，应该早点让大家来享受的。耶稣行这个神迹，以及行每个神迹，神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带领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要我们信他。水变成酒，不是要我们去品那个酒多好，虽然酒是很好，水变成酒，不是说耶稣有这个魔术的方式使水变成酒，跟水跟酒都没有关系。耶稣行神迹是要人信他的，每件事都是这样。耶稣行的神迹，约翰福音特别强调，那是 sign， 那是神迹奇事异能。那个英文里面常用的那个字就是 sign， 就是什么样符号。耶稣行的神迹是一个符号，是一个 sign，是一个标志，不是要你注意这些标志的，是要你注意这些标志指示你该做的事。我们生活中最多最能够了解的 sign 就是红绿灯。红灯亮了，不是叫你去看那个红灯好看；绿灯亮了，不是叫你看那个绿灯好看；小绿人在那里走路，也不是叫你看多可爱。善的目的是其他的，红灯的目的是叫你看了就停下来，绿灯的目的是叫你看到就往前面走。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善，现在尤其国际之间交流的很多，我们并不一定懂你的语言，我们就画一个善，画一个记号，搁一个盒子，一个纸盒子，外面有个图画，一个玻璃杯缺了一个角，那什么意思？那表示请各位 handle 这个包裹的时候小心点，里面是易碎物。假如有一个包裹外面的有一个 sign 是一个雨伞，通常意思是这里面的东西是怕水的，要小心不要被雨淋了。一个东西送到各个地方，那个东西的样式能叫人做正确的决定才是对的。譬如说你看到一部车有这样一个 sign， 你知道那是一个部贵车子，小心一点。以此类推，生活中很多事都是一个 sign， 一个记号。水变成酒的意思，水变成酒，耶稣希望人做的事情就是去信这位能使水变成酒的救主。可是你看，第一个神迹就没有达成耶稣要达成的效果，对很多人没有，很多人只是在想这酒怎么这么好喝，这酒怎么这么晚才拿出来。 门徒做的事很对，门徒就信他了。其实门徒早就信他了，可是你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到门徒的信心可以增加的。当耶稣又讲了一篇道，当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的时候，他们会做正确的反应。跟水跟酒没有关系，跟耶稣有关系，什么事都跟耶稣有关系。任何一件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对上帝的爱有更多的信心。各位，每件事都是神迹，特别是可惜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行的神迹达到效果的不多。比如说耶稣行的第三个神迹，医治一个躺卧38年不能动的瘫子。这表示什么？耶稣叫他拿他的铺盖就走了。耶稣这样跟他讲，他就拿起铺盖就走了。他38年不能动了，没有人能医好他，他动了，他能走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能够叫人行动便利，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骨科医生。我们有病要去找耶稣，耶稣行一个神迹医好一个病人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叫许多瘫痪的人到耶稣面前来请耶稣医治吗？这也许也不错，但是那也不是耶稣行这个神迹或任何一个神迹的目的。耶稣行这个神迹要人信他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基督徒求主帮助，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懂得主的心意。神迹要我们更加信靠他。好，我们今天现在要讲那五饼二鱼的神迹了。这个神迹四个福音都有记载，只有这个神迹四个福音都记载，意义重大，而约翰花了特别多的篇幅来讲。耶稣和门徒到一个荒郊野地去，众人都来跟随他。耶稣看到许多人，就问腓力：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：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耶稣要试验腓力，耶稣要，各位答案应该大家都知道了，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耶稣要人信他。哎，很多人是要信他，他每次行了神迹，应该都有很多人要信他。现在耶稣说：我要你们喂饱这些人。腓力说：我们哪有饼给他们这么多人吃呢？有一个门徒安德烈对耶稣说：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吩咐门徒叫他们坐下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这就是 all you can eat。他们吃饱了，吃到饱。耶稣对门徒说：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了。耶稣行了神迹，为叫人信他，那这次五饼二鱼的神迹似乎达到目的了。大家在那里吃，目瞪口呆的吃，怎么这一点点的饼和鱼在他手上分不完呢？有这么多啊，大家都吃了，反应当然是很稀奇啊。大家不但是信他，可能大家还要他做王嘞，信他是王。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耶稣这时候跑到山上去了。跑到山上，这些人知道耶稣在山上跑不掉的，他们一定要来逼他做王，他们一定要抬轿子请耶稣来做王。你能给我们那么多吃的东西，是我们衣食父母了吗？那我们当然就来找你， 希望你做王。耶稣跑到山上去祷告了。这些人对祷告并没有兴趣，跟上帝也不太有兴趣，他们很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。各位，关心自己的生活是好的，关心自己肉体的生命是好的，但是叫人活的是灵，肉身是无用的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这是耶稣后来讲的话。民以食为天，注重吃是不错的，但是我们是以上帝的话为中心才对。众人不肯离去，因为耶稣太棒了，我们要拥护他做王。这些人也可以到台湾来助选了，一定又是什么粉什么迷的。他们是耶稣粉，他们是耶稣迷，他们聚在他旁边不散去。各位，这已经很好了吧，这对这种对主的态度很好了吧？对不起，不好，甚至不对。我们马上要讲，圣经上说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太好了嘛。耶稣花了很多力气，不是就要人知道他是王吗？他不是跟比拉多说，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说，我生来就是为了做王的。现在这些百姓要他做王很好嘛，耶稣就挥挥手，你们拥戴我做弥赛亚，听我的话哦，把家里的刀剑啊什么都拿出来，我们去打罗马人，我会行很大的神迹给你们，你们会得胜的。耶稣可以这样讲啊，大家都要他做王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他不是就来做王吗？不好，耶稣上山去祷告了。祷告到三更半夜，耶稣显然是走下来了，大家都在睡觉，没有人理，因为想到耶稣插翅难飞，结果耶稣就走在海上，后来平静了风和海，到了对岸，就是加百农那边去了。哎呦，这一群群众真是韩粉啊、真是耶稣粉啊，他们居然就继续追他去。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四节，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。各位，圣经里面的字，这个找耶稣通常是指牧羊人找羊的，现在去找牧羊人。他们去找耶稣，哎，够好了吧，他们已经要来找耶稣了，耶稣不在，他们去找他。我们今天真的求主怜悯，我们今天是天天去找迷羊，迷羊不回来，人家主动找牧人，多么的好。我们教会包括中皇过去这么多年在这边，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到教会说，牧师，我想听关于耶稣的事。我猜一个都没有，都是我们到别人家、我有一个好消息跟你讲好吗？世人对耶稣没有兴趣，不实用，但这次有兴趣了。五饼二鱼喂着我们吃得饱饱的，这个人一定是王，拥护他做王。不见了，我们辛辛苦苦的漂洋过海，好像海外宣教士一样去找耶稣，真是哎呀！约翰福音这一点真是叫我们很佩服。众人去找耶稣，哦，找到了。二十五节，我没有去对比一下，既在海那边找到了，我没有对比，但是我自己想到海那边找到了，这像什么话？这像路加福音里面既找到了那只羊，就欢欢喜喜把它扛在肩上回来说，我迷失的羊已经找到了，你们和我一起快乐吧。这个找应该也是下面那个比喻，一个富人掉了一块钱，仔细的打扫房屋找到了。上帝找到我们，让我们悔改信靠他，很欢喜快乐的事。现在是不是有个更欢喜快乐的事，就是羊群主动的去找牧人，而且说，哦，我们找到你了，太伟大了，这羊群怎么这么懂事啊，怎么这么知道他们需要牧者带领啊？他们找到了，他们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拉比啊， 牧师啊，你害我们好辛苦哦，这么辛苦的找你。各位，我们教会今天每一个教会，台湾教会今天状况大概都是牧师很辛苦，去找每一个人，每个人都说不有事啊，忙啊，不行啊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也不一定来听到，总之都是我们去请人家来听到，我们告诉别人你需要耶稣，你需要耶稣，很少，我们在台湾的同胞很少有到教会来，到耶稣那里来，到牧师这里来，我想要知道怎么得救，良善的父子，我当怎样行才能承受永生。哇，耶稣好风光啊，五饼二鱼神迹出来以后，大家来找他了，他不必找别人，别人来找他了。拉比，你几时到这里来的？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哦。对于这个耶稣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大家都来巴结他寻求他的时候，耶稣浇了他们一盆冷水。各位，照约翰福音的写法，耶稣的工作是从这个我姑且说最大的神迹，最吸引的神迹开始的。耶稣的工作从这次以后大受打击，耶稣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教会可以一夜之间多5500万人的砸了，大家后来都离开他了。我们再看下去，当众人来找耶稣的时候，找到耶稣了，哎呦，父子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们找得好辛苦哦。耶稣应该安慰一下，啊，不要觉得辛苦，我马上跟你们讲一篇道，解你们的惑，或者我马上再行神迹，有蛋糕和五饼二鱼再吃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这话没有翻错，但是我们不容易懂。这一群人来找耶稣，就是因为看到耶稣行了神迹嘛。耶稣怎么说？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他们见了神迹，他们吃了神迹，他们跟随神迹的施行人，怎么能说他没有见神迹呢？你们并不是来找我，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。把它稍稍修改一下，和合本翻的没有错，只是把它弄得清楚一点，就是你们来找我，显示你们并不懂你们所看见的神迹，你们不懂这个神迹是一个 sign， 这个神迹是一个指标，那个指标是指向我没有错，但是指向我是你们的救主，是你们的主，指向我这个神迹和所有的神迹是要你们相信我的。哎，我们相信你啊，我们相信你能给我们吃的东西啊。不，你们来找我不是看懂了神迹，你们没有看懂，你们来找我，你们看懂的部分就是这个人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我们，这个人能行神迹，我们要一个衣食父母，我们就来找他嘛。有人等候耶稣，有人通宵等候耶稣，有人通宵没有找耶稣，没有来，他还到加百农去找他，找得很辛苦，很慕道，很渴慕，这还不好吗？你要耶稣做王，这还不好吗？耶稣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你们来找我就是希望吃，再吃嘛，免费的吃嘛，不要为这个事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什么叫必坏的食物？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必坏的食物有两个意思，一个这个食物放久了就坏了，这个肉放3天就臭了，所有的食物都是必坏的食物，每一个吃的东西不仅隔夜就不新鲜了，甚至就有毒了，就不要吃了。所有的东西，神所造的东西都是必坏的食物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吃了这必坏食物的人也必定会坏掉。 我们每个人吃米吃面长大，没有这些食物我们会饿死，但有这些食物，到80岁90岁100岁有一天还是会死。食物自己会坏掉，食物人吃了也会死掉，最后还是会死。耶稣说不要为这些事劳力嘛，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。这一句话其实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是一样的。雅各井里面的水喝了还会再渴，你为什么不向我求呢？喝了就不会渴的水。耶稣在讲秦始皇的故事啊，寻找不死的仙丹呢、啊。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为那不坏的，为那本身不会坏吃了也永远就不会坏的食物劳力，那个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众人回答的话很值得想一想。28节，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犹太人有很好的伦理观念，不做工不得食，犹太人互相帮助守望，没有鼓励人变成懒汉，要做工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些人现在就提出一个很正确的看法。人只要赐给你们神的食物，众人马上就要想，我们要吃神给我们的食物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们要吃神给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就要替神工作。请问我们要做什么才是替神工作？我们可以拿到神的食物。这里面约翰福音是用非常简短的字眼，象征性的字眼讲很多的话，所以我必须多讲几句。这些人来找耶稣，耶稣说哎呀，那五饼二鱼那有什么稀奇嘛？我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，吃了就永远不死的，不会坏的，青春之泉，喝了就永远不会老的。哦，他们想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，我们一定要做一点事才有的吃嘛。各位，不做工不得食是很对的，但是人在上帝面前务必要澄清一个观念，随时随地你要澄清这个观念，因为这是罪人的观念，可是是非常道德的，就是在上帝面前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上帝是一个严厉的法官，按照他的律法审判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做得好，行得好，好好读经，好好祷告，好好奉献，好好参加教会侍奉，我们才能得救，我们才能进天堂。我们进天堂，我们住的地方才比较宽大一点。那个懒得不好好读经，不好好祷告，不好好聚会，不奉献的，我没有说你们啊，这一定是勉强得救而已。我们容易犯这个错误。各位，你得救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你的工作。你得胜也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你的工作。我们有做事没有错，我们劳心劳力辛苦，每一个圣徒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个圣徒是懒惰的，我们勤快，我们上进，我们做事，但我们都被提醒，我们如果做了任何一件好的事情，我们如果任何一件事观念意念行动言语是主喜悦的，那都出自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没有可夸的。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你做一个好牧师人人称赞是很好，但那是神的恩典，每个人都是，每件事都是。你要做神的工来得到神给你的赏赐啊！你要回到最基本的，你要信一切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，能够做出来都是神做的。基督教最基本的是恩典的宗教。我们的神是爱，我们的神白白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的神造我们，我受造奇妙可畏。我们生活中每件事，包括不信主的人一举一动言行心思举动，都出于上帝， 但以理对伯沙沙王说，你拜那些不能动不能吃的偶像，你忘记那位造你手中有你气息的神。我们每件事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靠着主。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，其实犹太人也一样是靠着主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信心的伟人，都是旧约和两约之间的。有人说旧约靠律法，新约靠福音，不对的。旧约新约得救都是神的恩典，旧约新约神都没有废掉律法，只是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而需要求救于耶稣。而我们需要认识每件事都是出自神。你要到天堂，你天堂的房子要大一点，你要做这些事情，不错，是论功行赏，但是你论功行赏，神大大的称赞你，你做得这么好，神是在称赞他的恩典。我们当中再说一次，我们当中最好的父亲，最好的母亲，最好的丈夫，最好的妻子，表现最优秀的，那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求神给我们爱，给我们智慧，然后在我们生活中能够操练出来。我们不因为恩典而懒惰，我们因为恩典，我们更积极也更谦卑。这些人，这些犹太人跟我们华人，跟很多正直正确的民族一样，我们不占人家便宜。华人也是很勤于工作的，犹太人也是很勤于工作的。我们现在要得到神的食物，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得到呢？耶稣说，你信，你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主的工。教会里面百废待举，每个基督徒百废待举，我们有太多事情要做了，我们要努力的去做，但是我们做的时候都要相信神他的工作，他差他的儿子来做，他已经做完了一切。我们在教会的服事，我们在未来家庭中的服事，我们能做得好，都是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做好了。我们感谢主。耶稣说，你信，你信神所差来的，你信神差来的耶稣，差来的圣灵，没有比耶稣做得更好的，没有比圣灵做得更好的。耶稣和圣灵的工作，神看了才悦纳。所以我们都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信主就把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呈现出来。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每一个同工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希望做一个更好的丈夫妻子，你立志要做一个更好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，求主帮助，主你在我心里工作，用你的爱常常充满我，使我被爱激励，用你的律法常常提醒我，使我不放肆，让我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是蒙恩的儿女。信耶稣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这个字。好了，这些犹太人好聪明啊！各位注意啊，他这也是他们在跟耶稣打交道的时候，从很敬佩耶稣到很怀疑耶稣。他们又说三十节，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，你到底做什么？再来一个 sign 吧，再行一个神迹，叫我们看见你是值得相信的。他们的反应跟摩西底下的以色列人很像，他们反应，哎呦，耶稣，你的口气是你要为我们做事，但是我们要信你，我们要信你，你先来做点事。各位，是你信了耶稣，耶稣帮你做事，还是耶稣帮你做事，你信了耶稣？我觉得两个都讲得通。我们只要记得一切的事情是主在掌权就好了。你要我们信你，耶稣啊，我们是相当信你才跟随你，跑这么远来跟随你。 但是现在你要求的多一点，你要给我们的是存到永生的食物，不是昨天吃的五饼二鱼了，你要给我们存到永生的食物。哇，我们把永生终身大事交托在你手里，单个五饼二鱼不够的，你要多行一点神迹，我们看了就信你。各位，这个态度也很对啊。佛教徒说他们信得好，基督徒说他们信得好，回教徒说他们信得好，到底谁的才真好？比较比较嘛。你做一件事让我们看到你是可信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告诉你，他们在对耶稣说，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所以我们相信摩西，因为摩西提供吃的，如经上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食赐给你们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你把这段话对比着再看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的话也是一样，跟撒玛利亚夫人谈的是，我所赐的水会在他腹中成为活水的江河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雅各给你的水没有什么好的，我给你的水，我给你的粮食是生命的粮食，是吃了叫你长生不老又长生不死的。其实不是，是你像上帝的儿女。他们说我们要跟随摩西的话，我们的祖先跟随摩西的话，摩西必须行一些神迹奇事。这个各位记得吗？摩西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呼召他的时候，摩西问得很对，我现在一个80岁的老翁，离开他们也40年了，你叫我去跟以色列人讲说，哎，诸位同胞啊，上帝派遣我来带你们出埃及，谁听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上帝就说，那你行两个神迹，一个杖变成蛇，另外一个手掌长大麻风，手掌又恢复，还有第三个把水变成血。行一点神迹我们就信，我们就要你给我们这个粮食。34节，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我们现在在台湾啊，我看这个局面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意思就是我们会走美国的道路，越来越胖，吃的问题，体重太重的问题是每个人都有的问题，也是我有的问题。因为我们说吃太重要了，犹太人也是吃太重要了。虽然是的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但是食物到底也很重要。主啊，将这粮赐给我们。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好叫我不用这么远，好叫我不口渴，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。这是所有人的心声。生活很累啊，周休二日以后更累啊，有很多假，台风假以后更累啊。我看我们台湾的假可能是天下最多的，但是我们台湾人的累也是天下最多的。每个人都说好累哦，神学生也说累，牧师也累，大家都累。我们缺少安息，其实我们又累又渴又饿，我们又浑身受伤，跟那个被好撒玛利亚拯救的人一样。主啊，将这粮常赐给我们。我们为了五斗米折腰也折得够了，我们为了吃饭，我们为了养育儿女，我们很辛苦哎。主啊，将这粮赐给我。我这句话真的叫我想到那撒玛利亚夫人讲的，将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要这么渴，也不要跑这么远来打水。好，耶稣的话人不能懂得出现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已经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不过父赐给我的人就会到我这里来， 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三十八节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。这再一次让我想到路加福音，失羊的比喻，失钱的比喻，失人的比喻。各位，我好一阵没有来了，但是我还是会想，以前我来的时候有几个面孔我现在没看到了。连我一个外面的牧师对于会友都有感情，中华牧师和我们的耶稣岂不更有感情？神赐给耶稣的我们一个都不失落。真正属主的话的属主的人会听主的话，会明白。看起来耶稣的话不容易明白，事实上我们刚刚讲了，耶稣的话这一次讲完了以后，他的工作跟随的人就大大的减少。耶稣说，我就是天上的粮，降下来吃我的，我不会丢弃他的。犹太人现在头脑更清楚了。41节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大家不要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。看到这句话，我也继续祷告，求主帮助教会。主啊，让教会发挥吸引人的力量，你来吸引，叫这个官渡这一地方的人多多的到教会来。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你有福啊，你被上帝吸引到教会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会叫他，末日会叫他复活。凡听见神的声音的，听见神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耶稣这里来。47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耶稣对那个妇人说，喝这个水还会再渴，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耶稣现在对这些众人讲，吃任何东西的人还会饿，而且会坏掉，吃我所赐的就永远不死。耶稣讲得更清楚了，更明白了，也叫人更痛恨了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议，因为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生命所赐的。听得懂耶稣在讲什么吗？耶稣在说，你们来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耶稣怕他们不恶心啊，就一讲再讲，讲了好多遍。先开始讲，我是天上的粮，从天上降下来的。我是天上的粮，从我父那里降下来的。我是天上的粮，人吃就永远活着。犹太人就非常清醒地说，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话，简单的说就是，来吃我，来喝我，吃我的永远不饿，喝我的永远不渴。这恶心极了，耶稣就讲的话就叫犹太人反感。52节，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吃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耶稣大概讲了六七遍，怕你听得不够反感，他讲了六七遍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复活着 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祖宗吃过马呢还是死了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。那么多你忘记没关系，就把这句话重复一次。耶稣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，讲了六七遍，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有好些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见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这话是叫你们跌倒吗？耶稣说了一篇道理，各位，我们公平的来说，如果你还能够想到刚才对话，从最庸俗的讲到最高贵的，最庸俗的就是吃喝，最高贵就是永生。耶稣在讲什么？这些人在求什么？我们来教会，我们求什么？我们求神给我们吃的，给我们喝的，给我们好的工作，保守我们的家庭，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，没有错啊，我们人不能离开这些啊。我们来到教会认识基督，希望我们的信仰生活使我们跟人际关系更好，使我们心理更健康，使我们身体更健康，我们到教会里得这些不是很对吗？教会能够这样做，能够激发我们的身体更健康，或者我们理财能理得更好，不是很好吗？这些都没有不好，都没有不好。耶稣所讲的是一切要信我为主，你要信了我，把我当作主。耶稣不是一个灯奴，灯奴就是阿拉丁的神灯，把擦一擦就有个巨人出现，主人有什么吩咐，哦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我要钱，我要美女，遵命马上帮你办到。我不知道阿拉伯人怎么想出这个神话的，可能很多宗教都是这样，我们基督教也有不少人是这样。神全能，哈利路亚，神的确全能，比我们想到大多了，什么事都能做，所以神也一定能够，我们吩咐他让我们有钱，让我们有健康，就一定有。各位，天下没有灯奴这个东西，如果有灯奴这么能干，什么都能做，他早就不是灯奴了，他是灯主了，他不必听你的。我们求上帝，不是阿拉丁求神灯里的灯奴，我们求上帝是承认自己的可怜，需要上帝的拯救，需要耶稣的赎罪。我们信神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要从心里信他，越来越信他，信他慈爱，信他良善，信我们不能没有他，我们对他有越来越多的信心。所以耶稣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什么意思？你吃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不管有什么动机，最起码有一个，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毒，可能对你还有益处。当耶稣要人吃他的肉喝他血的时候，耶稣就是要他们信他的话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其实就是讲这个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信主的话，把主的话当话，把主的权柄，把主的恩惠慈爱都放在最前面。他有灯奴的能力，他可不是灯奴，他替那些信靠他的人做事，他也管教他所爱的儿女。犹太人讲的话，犹太人跟耶稣的对话不成功，犹太人跟耶稣的对话常常惹出更多的火气。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对话，撒玛利亚妇人井边的妇人对话是成功还是失败呢？我们很难说，圣经没有多讲清楚，圣经只有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把他最珍贵的水罐放在那里，然后把他最珍贵的名节也不顾了，到城里说， 有一个人把我所做的事都讲出来了，莫非这人就是弥赛亚吗？我们感谢主，神给我们权柄，让我们能够祷告，让我们向他求，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大胆的在神面前祷告，按着神的旨意向他祷告。我们感谢主，主给我们这样的权柄，不要忽略了这样的权柄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垂听。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权柄，让我们来用啊！他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要我们信他。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。一方面道成肉身，的确他降世为人拯救我们，用他的肉用他的血来拯救我们，好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。既知他是可信的，我们就信他，吃他肉喝他血，就是信他的话。我们感谢主，有些人是信他的话，有些人听了因着圣灵的感动，他们就继续跟随耶稣。可是哎呀，大部分的门徒都退去了。各位，耶稣是可信的，上帝是可信的，他爱我们，听他的话，信他的话，接受他对你的赦免和扶持，跟随他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。有些门徒，好些门徒也撇弃一切跟随了主，但是越跟越不爽，越跟越觉得不对，因为他们想要跟的跟耶稣中间的差距越来越大。那些跟随一个领袖的人，在犹大王国以后，尤其是罗马政府以后，他们大部分都会说到自己是基督来跟随我，然后要有神迹奇事。所以很多人大概也把耶稣想成这众多的英雄好汉里一个，来跟随我，就有很多人跟随他了。而耶稣说，跟随我要信我，要信我的话，要信我是上帝的儿子，要信我是善待你们的，要信我是主。各位，我们自己信耶稣，我们是不是这样信的呢？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向主求哦，希望我儿子今年考试考得好一点，你可以求，神也给我们这个权柄求，但是记得他做主啊，他做主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灯奴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是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且他赐下够多的恩典。很多人跟随耶稣，因为跟着他有东西吃。耶稣说，不要为这些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我们要做什么你才把这个给我？你信就给你。我们要信。很多门徒跟随耶稣，听到后来，听到这里不想听了。我们如果信你，你多显出你的能力就好了。我们如果信你，你就说我的肉可以吃，我血可以喝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从此66节，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12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彼得回过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在马太福音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哦，有人说是这个，有人说是那个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在这里彼得也做了一个非常石破天惊的一个宣告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他们信了。当然这些门徒信耶稣，在这个时候信的还是不很好，他们还不懂十字架道理，他们更是没有想到耶稣的死拯救我们。 门徒跟随耶稣大概跟当时很多有志之士一样，因为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境内很多人是很强烈的民族主义，以色列尤其是他们被欺负了那么几百年，非常盼望有一个大卫式的弥赛亚能够来。圣经上也有讲，大卫没有什么不好啊，把非利士人打败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，现在我们犹太人需要。事实上1949年48年犹太建国的时候，大家也是觉得这是应验旧约的预言，上帝的弥赛亚要来，让我们这以色列重整旗鼓。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想到，包括整个旧约圣经所说的，上帝赐的那位仆人是来赎罪的，不是用杀非利士人得胜的方式，而是被抓被擒拿，我们念的信经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。可惜信经没有讲他为什么受难，我们知道他为了爱我们，我们对他要有信心，每天的生活盼望我们都对他有更大的信心，更大的信心，每件事情都是神迹，每件事都指着耶稣基督，每件事包括今天我在这里证道，我多么希望我更看到了耶稣，我更愿意跟随耶稣，我更愿意相信他，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我相信他给我生命，这是福气。门徒多半都听不进去了，我们要在一个强大的领袖之下做强大的人，现在你说吃你的肉喝你的血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大家都走了，剩下十二个门徒，耶稣说你们也要走吗？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诚实的讲一句，各位，只有耶稣，只有教会，只有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位神才是真神，他给你永生之道，我们没有办法跟随其他任何人，只有他，唯独基督。你是有福气的，你逐日来敬拜上帝，你是有福气的，你周间侍奉上帝，你是有福气的，你寻找他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。我们希望神迹叫我们更信他，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把他当生命的粮，就是对他有信心，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信靠他的话。我们是有福的，继续有福下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离了你我们就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不能。有了你，有活泼的信心，有了你，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，我们跟你结合，你肉中有我们的肉，我们肉中有你的肉，我们的血液中有你的血，你血液中有我们的血，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。主，让我们连在葡萄树上不断的结果子，连在有永生之道的耶稣身上，我们有喜乐，有盼望，有平安的果子。我们也求主把得救的果子多多赐给我们，我们信得更坚定，我们也让别人来看到这个信仰的真实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